跑、跳跃、汗水、热血，动与静之间的延展，力与美的智慧，生命活力的呈现，动绝妙。
动绝妙，邀请听众朋友一块儿来经历运动的绝妙。今天嘉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他是运动的爱好者。你有没有发现他讲运动实在是讲的有声有色？
是，那实际上操作运动呢，还不到专业选手的地步了，
再接再厉嘛。好了，就让你说一口好运动了。
但是今天要介绍这项运动，我不敢说我是顶尖的该项运动员。
我觉得这项运动啊，是很多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哦，每天练习。
哇，你这么认真哦。
对，
你要去比赛哦。
参加了一些不正式的比赛。
uh-huh.
可是就是朋友之间有因为透过这项球类的练习啊，小小的比赛也获得了很好的友谊。
嗯，说真的，这项运动呢真的是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块儿来参与的。
它到底是什么运动了？
Bowling， 不是 boring 哦。
哦，因为有了 bowling 就不会 boring。
是的，
保龄球它是一种适合室内，可是你听过它是户外也可以打的运动吗？
是吗？我没有打过户外的 bowling。
它就像我们上月曾经介绍的滚球啊，但是是不一样的。总之啊，它就是拿球的人把球朝着目标物把它击倒的运动，广义来称我们就称它是保龄球。那么现在的球具、场地、目标物还有计分的方式都有国际的标准。
佳美，我啊十几岁就开始打保龄球了。我们每一
年过年，哇，那你的球龄
球龄啊，球龄很长，但是都打不好。那时候我青少年的时候，因为那个球啊，保龄球真的好重哦，所以对我来说是相当吃力的。因为我手呢像竹竿那么细，就拿不动，要拿最小的，已经很重了。
也应该这么说了，它其实是借力使力。
真的是需要智力。
我们没有，跟智力没有关。
是吗？
因为以前都会觉得打保龄球选手都花好大的劲儿，对不对？
对，
其实不然，你只要能把球持稳，拿稳以后，然后步幅该走，不要用小碎步，而是用滑的。
哦，哎，下次我们去打保龄球怎么样？
好啊，那有什么问题嘞？
是吗？
是，
因为我常常
老是约，就都没有。那也好啊，那沟总得有人洗嘛，因为球道会有专门的清洁人员在上游。
好啊，说正经的。
我们就来先说室内运动好了，好不好？持球的人把球朝着球道上排列的球瓶哦，用滚动的方式击倒的运动，我们刚刚讲这个就叫做保龄球。现在的保龄球无论在球道、球瓶还有计分方式都有国际标准规格作为规定和规范。
球很重，球瓶很轻。
是，那么保龄球它的分类我还是要说一说。
好，
你通常你认定的在保龄球馆，室内保龄球馆打的那个球瓶有多少个瓶子？
哎，没算呢。我只记得它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啊，你有算过吗？一二三四五六，
十几个吧，十二个。我乱猜的。
好吧，算了，我就不说了啦。
说啦说啦。
其实有所谓的打五个瓶子的。有九个瓶子的。是，这是我们其实最常看到的九个瓶子。
那我们应该常打的是九个。
对，然后另外还有更多的十个瓶子的保龄球，它是由九瓶制演变而来的。那么瓶子排列的方式哦，则是正三角形。另外还有短瓶制的保龄球。
短瓶制啊？
对，它是由十瓶制演变而来的。那短瓶从字面上的意义来看，它当然长度就比较短小了，
那就更不好打咯。
是，那么短瓶你想也有长瓶，其实没有长瓶，只有一种，它那个叫做直瓶的保龄球，瓶身是笔直的。很像是你打蜡烛。那
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不同的 瓶子嘛，它当然会有不同的规则，可是我们今天是介绍标准的、okay. 好不好？
好，
保龄球它这个中文名称就像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说的，它是英文 bowling 的
翻译
音译哦。最早它是被翻译成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bowling alley？
Alley
地球的意思
啊？怎么那么好玩、
像是在1928年开业的天津劝业场哦，它这个当中的天伟地球社，还有197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南斯拉夫翻译的制片哦，瓦尔特保卫塞拉耶佛当中的库斯曼地球厅，就是一个有两个球道的保龄球场，好袖珍哦，
真的很小。
我小时候看到那个五个球道，都已经觉得
太小了，
很小了。可是现在动辄20，甚至我看过30个球道、50个球道的保龄球场，
啊、很多人、
是。其实这项运动，我们如果要向远古来推它的历史哦，早在7200年古埃及的古墓当中，就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有9个瓶子和1个石球，因而就被认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有类似保龄球的运动了。
那么早？
在埃及发现前的332年到30年的建筑遗迹啊，根据推断，可能是人类最早被发现的保龄球场。之后到了3或者是4世纪的时候的欧洲，就变成了一种宗教的仪式。
宗教仪式？
对，
很难想象。
他把球瓶当作是恶魔，
哈，
然后用球去击倒，作为一个除魔的象征。那么在中世纪的宗教革命之后呢，在德国，保龄球逐渐发展成为酒瓶运动，不是那个喝酒的酒瓶哦，
也蛮像的啦，
长
相很像。
是，那么在16世纪，这项运动传入了美国，然后1930年代逐渐由9个球瓶演变成为现在10个球瓶的保龄球运动。
啊、哦，原来这样，历史严格一直到现在有这么多的变化呀。
谈到这，我们要开始介绍保龄球的术语了。你可以说上几个啊？
什么打叉，一个斜线。
好吧。
什么英文那个我忘了。
我们先讲要有预备姿势。我前面也跟佳美提到啦，其实打保龄球不用太紧张，全身放松。你如果觉得一只手持瓶会很累的话，那你就单手，比如说你是惯用手是右手，
是
把手指插入3个洞中间之后呢，你用左手来辅助它扶着，那就叫做预备动作。
我们需要3只手指头，就是大拇指、食指跟中指。
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叫做开始助跑以前的预备姿势。那么佳美也提到啦，常常洗钩，那就可能是怎么样一种状况造成呢？
就是很紧张啊，然后随便甩啊。
没有啦，我们讲的是失误 miss 哦，是指的你可以击球几次？
2次。
之后还有留下1个以上的球瓶，这叫 miss。
哦。
接着，佳美，你买过保龄球没有？
我才不要买那么重的球嘞。
好，所以你一般在保龄球馆所使用的球都是叫做公用球，
是
house ball。
house ball，
它就是球馆准备给没有带着球或者是没有球的球友使用的。
还要抹白粉呢？
那是
防滑粉。
止滑，对对对对。那再来就是会讲到球道的条件了、land condition， 是依照它的打油分布的方式。还有它到底哪个地方打不同的油，这会影响你球的速度，还有我比较擅长的曲球。你到底可不可以弯曲到像是要洗钩了，可到最后那个因为球形不同，然后我出手的方式不同，它又转到那个1号球瓶的某个位置。
原来如此。
是，再来就是球钩。
好好好好。
它就是球道2侧所做的钩，洗钩，这是很多人都不要这样的，我没有针对你啊、洗钩就是球没有击中任何球瓶，它都通称作做洗钩哦。那再来是一个大家都很愿意见到的 strike。
哎，对，
全倒。美局的第一球，场面上所有球评都被击倒击中，就叫做 strike。那么连续三次的全倒全中叫做什么？
忘了。
在 Thanksgiving Day 的时候，我们吃什么？
吃什么？
火鸡呀、啊。
火鸡
啊、它就叫 turkey。
turkey 哦，会有人大叫。
那这个大家想为什么叫 turkey？ 这个名称的由来，据说是保龄球在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在农闲或者节庆的时候的一项休闲运动。当时要打到连续三次全倒是非常的困难的。
当然。
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大家就拿火鸡。但是不是后来的美洲火鸡哦，当作是打出全倒的奖品，因而让火鸡这个名称给沿用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火鸡可以吃，我们只看那个电视荧幕上的图片啦。哦，经过崇光大哥的讲解，我越来越认识保龄球这项球类运动了。运动小词典。
在打保龄球的时候，你会不会被隔壁球道的人困扰呢？这个问题反过来讲，你会不会困扰到别人呢？在保龄球进行的时候，请注意礼仪啊。第一个，请您务必要换上打保龄球专用的鞋。另外，记住你自己选的球，千万不要和别人混在一起，也不要拿别人的球来丢。尽量的礼让相邻球道的球友，等到对方完成投球的动作，你再开始动作。另外，通常我们是先让右手边的球道先投球，不要同时跟两旁的球道投球。第三，无论是准备还是投球，或者是完成动作的时候，麻烦您不要把球道当成是您的舞台，停留很久，那真的不对哦，因为这个会造成旁的人像是在等演唱会的巨星一样。还有一个就是，麻烦各位在打保龄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丢的方式投球，使球从空中掉落在球道上，造成球道的损坏。最后就是，还是麻烦您不要大声的喧闹，影响其他球友。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动绝妙》。今天邀请到运动节目的主持人崇光大哥来跟我们介绍这个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块儿玩耍的运动——保龄球。
刚刚在节目前段，我们谈到了一些术语哦，其实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术语必须跟朋友们介绍，一个就是 falling。意思就是你犯规了
哦。
怎么犯规呢？在您投球当中或者完成的时候，您的脚超过了犯规线，这就叫犯规。那么您该次的投掷即使是全倒，不予计分 ，zero 零分。再一个叫做补中，就是您第一次投掷出去，那时候不管倒多少球瓶，你补上第二球把原来剩下球瓶全部都给击倒了，那个叫做 spare。
哦，有听过。
嗯哼，继续进入保龄球，它是一项运动，它是游戏，就要来谈怎么计分啦。
嗯哼，怎么计分？
它的计分方式单位就是局。
哦，
每局共有十个计分格，每一个计分格最多就有两次投球的机会。
是，
如果你第一次投球就打倒全部球瓶，那么这次的计分格就记一个 strike。
嗯哼，
或者你写中文就用全倒全中结束这次的计分格。如果第一次没有全倒，则可以再投第二次，而且如果把剩下的球瓶都给击倒了，就写上刚说那个名词
turkey。
Spare，
我太想吃 turkey 了。
那如果你击中了 strike， 以十瓶制为例哦，那么这次的计分格分数需要击倒十瓶的十分，再加上后面两次丢球所打倒的球瓶分数。
哇！
如果您击出的是 spare， 那么这次计分格的分数需要击倒十瓶的十分，再加上后面一次丢球所打倒的球瓶分数。听起来好像很繁琐，但是其实你越深入你就了解，它规则的制定是鼓励 你不要放弃。
哦，原来如此。
对啊，因为比如说你可能第一次投掷你没有击出spare， 第二次你再让它补上，或者说也许你只有八格，可是后面的得分是影响你前面的啊，对不 对？所以如果比赛到了最后第十格，在积分格你打出了一个 strike 或者是 spare， 你就会再多出一次丢球机会，这个时候会不会高兴？
当然会啦，
啊，
分数会增加呀，
是这样才能够决定第十个积分格的分数，换句话说第十个积分格最多可以丢三次。
我觉得这也是保龄球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吧。
对，保龄球单局最高分多少分？
不知
300分
啊，有人
分，
你有练过吗？
就是，
你有得过吗？
我只有最高纪录10个 strike， 那他这个要拿300分必须连续投出12个 strike， 而这一局又可以被称为是完全比赛 perfect game。
我要请教崇光大哥，
请说，
为什么保龄球场规定我们呢明明是穿着布鞋运动鞋，为什么要换上保龄球鞋呢？
你说对了，我现在就要开始跟你说了，这非常非常重要。打保龄球所穿的鞋子其实它的左右鞋底各有不同哦。
啊，
你有没有翻过来看过？
没有。
惯用右手持球的人，他所穿的右脚鞋的鞋底会有橡胶，反过来讲，您如果穿的左脚鞋的鞋底会有皮革或者是布块，这个目的是为了止滑
哦，
或者是方便做滑步的动作。那么如果左手持球的人是右脚鞋的脚底会有皮革或布块，而球馆所提供的 house ball 公用鞋，它是左右两脚都有皮革或者是布块，
是哈。
所以如果下回您想要再深入保龄球世界，您就自己买一双鞋，因为那个我觉得是卫生。
嗯，是的。
对对对对，那再一个就是，我发现呢，我买了球还有买了鞋以后，不能讲功力大增，信心大增，
是吗？你有勤练吗？
当然。
另外还有个问题啊。
好，
这我想到在保龄球馆常发生的糗事，就是呢我们初学者啦，初玩者，那么我们在玩保龄球的时候呢，常常除了洗钩已经觉得很丢脸之外，还有一个更丢脸，就是球本来要往前挥动，结果呢手太大力，那个球往后滚。哎呀，真的是没脸见人呐。
没有关系啦，只要不要砸伤人就好了。你是告诉我怎么来预防是不是？
是吗？是吗？
怎么预防？那你该把球握紧，就不要任意的，你向后摆动的时候啊，
不要松手。
那你我相信的都不是故意要松手的，
是是是，
但是就你向后摆动稍微注意一下。
嗯哼，
好吧。
另外一个就是联想到刚才崇光大哥讲的鞋底，我们常常呢大步跨也没站稳啊，结果就变成劈腿动作。
没有关系，你就上演那个一字马嘛。
啊。
我们回来讲保龄球，通常会看到很多高手啊，他会 有用不同的球路。
嗯，
比如说主要的球路最长的就是 straight 直球，另外我比较擅长，不敢说擅长了，我喜欢打曲球hook。
这么厉害。
嗯，那在台湾地区啊，曾经有一阵子选手非常非常盛行，而且是台湾选手发明的，叫做飞碟球 UFO。
飞碟球，
对。
哦，怎么飞法？
他的球整个转动哦，
哎呦呦呦，他
不是像我们顺手出去以后顺向这样子直的转，他是
横
向，对，像我们想象中的飞碟一样那样子。
太厉害了吧。
嗯哼。那么接着要跟大家提的是，十平制的保龄球球道是由助走用的走道，还有让球滚动的滚球道，还有放置球瓶的球瓶区所构成。它的材质一般是可耐保龄球撞击的漆树或者是松树，球道主要是由细长的板条，宽约3公分，厚约153公分，是由39块合并而成的。球道长19.15公尺，宽1.024到1.066公尺，犯规线到1号球瓶的距离是18.26公尺。那常常为了保护球道表面， 会在上面涂上一层特殊的防护漆。有一个小诀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既然有分那么多版，对不对？你如果注意看，在犯规线前面还有一个小三角，几个小三角，其实那个就是你出手的点，你对准那个，或者是在板上的哪一块板哦，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球，那是规律的哦。
哦，
是，
谢谢你教我们。
没有啦，最后跟大家讲那个被击倒的球瓶好了，好不好？它的材质是使用漆木，通常是使用枫树了，经过车床的整理，外层包覆塑胶的材料，并且彩绘，基本的颜色是白色，高为38公分，最粗的部位是12公分。
你好像在讲美女哦。
你没有看它是有曲线的，
有了，有，不要打岔，继续继续。
底部直径是5.02公分，重量大约1.4公斤到1.6公斤。一组十个球瓶当中，最重的和最轻的不能够超过113公克。球瓶的原始材料，前面也说了，它是木头制成的。
嗯，听了崇光大哥的讲解，听众朋友有没有引起你的兴趣，约亲朋好友一块儿去打保龄球，运动交谊吧。
累积正确的运动心知，使我们对运动产生认识和兴趣，不仅可以避免运动伤害，并且使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率，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哦。动觉妙，帮助您运动得更加觉妙。